十二篮子。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《因信而活》。经文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说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个话呢，是引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。在新约里头，还有两卷书曾经引用过这个话。一处是在罗马书第一章，另外一处呢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得生可以翻成而活。罗马书是指罪人因信得生，着重在得生。加拉太书是指人得生是因信，着重在信。希伯来书是对信徒说的，所以可以翻为因信而活更好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要说到一点，神是怎么样救我们脱离感觉的生活，领我们进入因信而活的境地，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实属灵的经历。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常常说起一种属灵的难处，就是有的时候呢觉得枯干，没有兴趣，有的时候又感觉到快乐，非常兴奋，有的时候啊好像是在黑暗洞里头毫无声望，有的时候呢又好像有高山绝顶的经历，自由得很呐。他们盼望有法子能够胜过枯干的生活，来保守那种快乐兴奋的光景。他们巴不得在一生里头常有川流不息的快乐生活，常有登峰造极的自由生活。他们以为如果能够这样啊，就可以一生之久高唱哈利路亚了。可是他们很多的时候是过的波浪式的生活，高高低低的生活。他们的生活在感觉上好像有的时候是山顶，有的时候是山谷，有的时候高，有的时候低。好多的基督徒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忽高忽低的生活，有的时候觉得好快乐，越祷告越有祷告，越见证越有话讲，听到呢听得十分有味儿，读经读得甘甜如蜜，但是为时不久，这个情形啊就改变了。这时候觉得祷告也好，不祷告也好，好像祷告跟不祷告没什么分别。圣经呢好像不过是白纸黑字，觉得读也好，是不读也可以。遇见不信的人呢，不向他做见证，心里头又不安，只好勉勉强强的说那么几句，你信耶稣就有永生的话，心里头实在是觉得平淡得很。那么不亲近神觉得不可以，亲近神呢又不觉得神的同在。有好多基督徒因为常有这样的经历，就说波浪式的生活是基督徒不可能避免的， 平稳的生活是基督徒不可能达到的。另有好多基督徒说，基督徒不必有波浪式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可以平稳下去，一线到底的。但是，按事实来看，说基督徒应该有高高低低波浪式的生活的，不见得全对。那说基督徒的生活是平稳到底的，也不见得全对。那这怎么说呢？我们要明白这个，就必须把很多基督徒的情形合起来看，然后呢，才能找出一个共同的原则。比方有好多人都生同一种病，那医生呢，在这好多人身上能够找出一个共同的病源、共同的病状和共同的病的结果，他就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判断。从这个同一的病源、同一的病状、同一的结果里头呢，能够得到同一的判断。所以我们要看一般基督徒的高高低低的生活是怎么开始、怎么发展，然后才能从当中得到一个结论。基督徒是从得救起步的，所以我们就从得救看起吧。一个人刚得救的时候呢，很忧愁吗？不，是挺快乐的。当一个人第一天找到宝物的时候，他总是快乐的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的那一天，你知道你有了永生，是已经出死入生，不再定罪了，那一天就是你一生最快乐的一天。这样的快乐能永久不断吗？不，过了一阵儿啊，这种快乐的感觉过去了。这种快乐的感觉过多少日子就过去呢？这没一定，乃是因人而异的。照我们所知，一个人得救了以后，那种快乐的感觉很少有几个月那么长的，普通说来呢，一两个月就过去了。也有的人呢，在一两个礼拜，那么那种快乐的感觉就过去了。有的人在得救之后，有几个月之久的喜乐，可是到了一个时候啊，虽然他读经祷告跟神亲近都没有减少，但是他觉得他的喜乐不像刚得救的时候那么多，是已经减少了。有的人一得救就受人逼迫，遭人苦待，有的人得救了以后要对付罪，要向人认罪赔偿，虽然是这样还是有喜乐，但是过一阵子他的喜乐就不如从前了，甚至是没有了。有的人在得救的时候读圣经是他最喜爱的事，虽然有好多地方他读不懂，但是总觉得很有味道，一天就读上十几章啊，也不嫌多。对于祷告呢，哎，也挺快乐。虽然不知道神听了他几次祷告，但是啊，他挺喜欢祷告的。可是不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不止不觉得快乐，反而有些忧愁了。这个时候，撒旦要来对他说，你跌倒了，你并没有得救。他以为自己犯了什么罪，所以堕落了，但是去找又找不出犯什么罪，可他就是觉得一切都是枯干乏味， 远不如刚得救时候那样活泼喜乐了。不过，这种枯干并不长久，有的时候一两个礼拜就过去，有的时候三五天就过去。枯干的光景一过去，他的快乐呀，就又来了。本来他读经祷告做见证等等都是勉勉强强的拖拉着过去的，现在呢他又觉得很自然了。这种快乐是怎么恢复的呢？他不知道，他因着以往的失败，所以现在就更小心地保守这个快乐，尽力地抓住他所得的兴奋，那种快乐，更小心地读经祷告，对人做见证。但是没多久，他的喜乐又失去了。他就想，昨天今天我同样的祷告读经做见证，为什么今天跟昨天有这么大的分别呢？为什么昨天有快乐，今天就没了？他在这种光景之下，连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，好像也不知道。他觉着什么都失去了，他以为他堕落了，但是过了几天，或者是两三个礼拜，那个喜乐呀，哎，又来了。现在他又觉得凡事有趣味，好像没有第三层天的经历，也有山顶上的经历。更稀奇的，就是没多久，他又回到枯燥乏味的生活了。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高一下低一下，所以若是有人问他属灵的生活如何，他就要回答说，我的生活是高高低低的。他所谓的高，是说他在读经祷告做见证的时候觉得有滋味，有喜乐。他所谓的低呢，是说他在读经祷告做见证的时候觉得乏味，觉得枯燥。他所称为高高低低的生活，是指着他在感觉方面那种情形说的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从你得救以后第一次的喜乐看起，你的高低是怎么高低法呢？你把病因找出来了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我们从好多人的经历里边找出一个规律，就是喜乐总是先大后小，枯干总是先小后大。喜乐的浓度呢，是越来越淡，但是越深。喜乐的时间是越来越短，枯干的浓度是越来越浓，但是越浅。枯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，也许第一次的枯干不过是三五天，第二次的枯干呢，就要有一个礼拜，第三次的枯干就要有两三个礼拜，第四次也许是要有一个月那么久了。换句话说，喜乐是一次比一次短而淡，枯干是一次比一次长而浓。枯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，枯干的浓度是越来越浓。所有的信徒都有这种经历，直到今天，我们的枯干是比喜乐更多。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，我今天比得救的那一天更快乐呢？今天我们因为不像得救的时候那么喜乐，我们的心里就难受，觉得自己犯了罪，失败了。我们刚得救的时候，好像 腾云驾雾似的，好像在山顶上似的。但是今天这一种快乐没有了，于是我们就以为自己是堕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根本的错误，我们对属灵的经历有一个大误会。我们以为有快乐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达到最高点的时候。实在，枯干的感觉并非就是属灵的生命退后了。比方，我的表丢了。当我找到表的时候，我很喜乐。过了三天五天，我的喜乐并不像我刚找到表的时候那么喜乐。也许再过几天，这个喜乐简直就没有了。虽然我没有感觉上的喜乐了，但是我的表呢，并没有再丢。我所失去的，不过是找着表时候的那种喜乐的感觉。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这样，当你找到了救主，你得救了，你不能不快乐。不止你快乐，神也是为你快乐。若是有人在得救的时候没有快乐，那恐怕他还没有找到救主。你在得救的时候诚然是有快乐，没多久那个快乐的感觉没有了，你就以为连你所得的东西也失去了。其实虽然你的快乐感觉失去了，你所得的东西呢并没有失去。请问你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。那神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。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有没有收回呢？没有。你觉得非常兴奋的时候，你是这样；你觉得非常枯干的时候，你仍然是这样。无论你多兴奋，多枯干，你所得的东西总是在那儿。所以基督徒在感觉上的高高低低生活，只是一种感觉的情形，并不能够以这个来判断他灵命的高低。这并不是指那些因着犯罪而堕落跌倒的基督徒说的，那些是例外。这是指正常的基督徒说的。神始终不改变，主耶稣也没改变，圣灵也没改变，你所得的永生仍然在那儿。你所失去的不过是当初得着永生时候的那种喜乐感觉而已。有一个小孩看见天下雨，以为太阳不见了，就问他爸爸说，太阳到哪儿去了呢？他站在椅子上去找，找不着。他到楼顶上去找，也找不到。那是不是太阳真的没了呢？太阳啊，仍旧在那儿，只是暂时被黑云给遮蔽而已。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。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有改变了，乃是我们的感觉改变了。不是我们天空的太阳有了改变，乃是天空有了黑云遮蔽了太阳而已。一个基督徒若是活在感觉里头，他的天空就常有改变，常有乌云遮蔽。他若是不活在感觉里呢，他的天空就没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该生活在感觉的云雾上边，不该生活在感觉的云雾里边。喜乐的浓度是越来越淡，时间是越来越短；枯干的浓度是越来越浓，时间是越来越长。 这是基督徒经历中的一种共同的现象，并不偶然。既然不是偶然的，就必有手在那里安排。这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？是神的手。是神叫我们喜乐的浓度越来越淡，时间越来越短。是神叫我们枯干的浓度越来越浓，时间越来越长。这是指正常的、普通的基督徒的经历说的，不是指反常或者是特殊的基督徒的经历说的。反常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犯罪跌倒的基督徒，他们当然没有喜乐。特殊的基督徒，他们一起头就专一地放下自己，专一地追求神。每当他们一有特别的经过，他们就有特别的喜乐。这些特殊的或者是反常的基督徒都是例外。我们在这儿是指一般正常的、普通的基督徒说的。是神的手在那儿叫我们的喜乐减少，叫我们的枯干增加。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？有以下的目的。一，不为着自己。你兴奋的时候、喜乐的时候，读经祷告，你觉得有味道。你是因为有味道而读经呢，或者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而读经呢？你是照着神的旨意而祷告呢，还是为要得着你所需要的而祷告呢？如果你读经是为着有味道，你祷告不过是为着自己的需要，那么你的目的就并不是为着神的荣耀了。虽然你的实际情形是这样，但是你还以为你是属灵的，你因为有喜乐，就以为你是为神而做的，你以为你是在山顶上，是很属灵的了。因此呢，神就把你的喜乐拿去，把你放在枯干里头。这个时候你属灵的情形如何呢？你的祷告、读经、做见证都是很勉强的，都很吃力。神在这儿教训你一个功课，要你知道你所觉得的山顶最属灵的经历并不是真实的属灵，乃是出乎你的肉体。本来呢，你是表现出你肉体坏的一方面，那现在呢，你是表现出你肉体好的一方面。神现在把你的喜乐的感觉拿去，让你活在枯干的感觉里，看你祷告不祷告，读经不读经，做见证不做见证。神呢，怕你因为枯干太久而受压，就又一次给你快乐的感觉。那你呢，又以为你的灵性啊到了最高点，所以神呢就又把你的快乐的感觉拿去。神又怕你因枯干而灰心，因灰心而不愿意做基督徒，就再给你一点喜乐，叫你再尝一尝属天的滋味。当第二次的枯干又来到的时候，神要问你找出什么来了没有。你以为又是自己错了，其实神的目的呢，是要你看见你现在是为着神而做呢，或者是因着有喜乐而做。也许有人要经过五次六次，也许有人要经过七八次，差不多都是喜乐了一时又枯干一时，枯干了一时又喜乐一时，如此循环，直到神达到了他的目的，就是要你一切 都是为着神，不是为着自己。这是神以快乐和枯干对待我们的第一个原因。二，运用意志的能力。当你有山顶喜乐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做事呢，觉得吃力吗？一点也不觉得。你无论是读经、是祷告、是做见证，都觉得轻松自然。你呀，本来是话多的，喜欢显露的人。当你觉得神挺亲近你，好像你都能够摸着神的时候，你想最好是整天关在房子里头不见人。这个时候，你挺自然的，能胜过你天然的弱点，你喜乐得很。本来你的脾气是急的，平常呢最容易冒火暴躁了，现在你好像是能够忍耐，也很容易赦免人。没多久，你的喜乐好像是飞去了。你呢就像刺猬一样，任何人不能碰你，一碰你呀，你就要动怒。当你觉得兴奋的时候，对生活工作都不吃力；当你觉得枯干的时候，对生活工作都觉得吃力。当你觉得枯干的时候，你若要读经祷告做见证，就非用你意志的能力不行。这个时候，你就用意志读经，用意志祷告，用意志做见证来尽你的本分。虽然吃力，你却坚持下去。当你感觉兴奋的时候，去做这些事，并不觉着吃力。当你感觉枯干的时候，去做这些事，是非常的吃力。你若不是真要，你就不能坚持下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什么时候的经历才是你实在属灵的经历呢？你要知道，乃是你经过枯干而有的那种经历才是属灵的经历。当你兴奋的时候，那种情形并不是你真实属灵的经历，不过是你情感的一种力量而已。当你枯干的时候，是用你的意志力，是你的真我做的。神所以让你枯干，就是要训练你在枯干的时候运用你的意志能力。比如我们要乘一只小船到某地去，定规好什么时候到达那儿。开船的时候是顺风，我们张帆而行，快乐得很。那不久呢，风停了。我们是鼓桨摇橹的往前去呢，还是抛下锚来等有第二次的顺风再张帆前行呢？我们必定是用力的摇橹，盼望快快的到达目的地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运用自己的真力量了。这不过是一个比喻。当我们的情感兴奋的时候，就像顺风送船往前去，不必我们劳力。我们盼望整年都是走顺风，并且呢也只会驾驶顺风的船，一遇到逆风就要抛锚不前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神有的时候会给你顺风，叫你不费劲儿的前行，但是呢，神有的时候也要给你逆风，要你运用他已经赐给你的复活大能。神让我们枯干，是要我们在没有喜乐兴奋的时候， 仍然会运用我们得重生时候所得的力量。这样，你就是遇见逆风也能够前行。复活的能力是在死亡的包围当中更为显明的。我们查看我们以往的经历，看见我们的喜乐和枯干是波浪式的，并且找出我们觉得喜乐的时候并没有大进步，我们觉得枯干的时候呢，进步反而比觉得喜乐的时候更多。我们看见我们在枯干的那段时期是进步了，我们本来都是想我们在挺难受挺枯干的时候我们就是跌倒了，但是你若是把你的经历对照一下，你要看见在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进步了，在你觉得喜乐的时候你并没怎么进步。可惜很多基督徒的眼睛呢，他们只是注视在快乐那一点上，以为快乐就是他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岂不知是当他在枯干的时候运用他意志的能力向前的时候，才有实在的属灵的进步。三，能胜过环境。枯干的感觉是最难胜过的，你若是能够胜过枯干的感觉，你就能够胜过你的环境。最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呢，就是你的情感。你能够胜过你的情感，你才能够胜过你的环境。你若是运用你意志的力量说，我要读经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做见证，你就能够胜过你枯干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凡不能胜过环境的人，就没有胜过情感的人。凡能够胜过环境的人呢，必定能够先胜过自己情感的人。四，因信而活。快乐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，枯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。快乐的浓度是越来越淡，枯干的浓度是越来越浓。结果到有一天，二者好像是水流汇合在一块了，你的快乐和枯干好像没什么分别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能够在最枯干中过最快乐的生活，在最快乐上过最枯干的生活。这个话好像是矛盾，但是呢，在属灵的生活里头实在是这样。神要带领我们到因信而活的境地里。好多人呢，往往强烈的趋向情感的生活，什么时候没有快乐的感觉，他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当神把你从感觉里头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快乐的感觉、枯干的感觉都不能影响你。我们若能够因信而活，就不会受感觉的影响了。我们并非是麻木的人，我们有快乐和枯干的感觉，但这些外边的感觉不会影响到我们里头去。当我们能够管理外边感觉的时候，我们里头呢就能够享受主里的喜乐，那个喜乐是很深的，不能够摇动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感觉的生活是靠不住的，改变的是你的感觉，不是你的存心，那你就不必管你那个感觉。例如你读经不觉得有什么滋味，祷告也祷告不好，做工呢也觉得没有力量，这一切都不像从前那样兴奋了，你就以为你已经堕落了。但是我要问你，你的存心到底如何呢？如果你的存心有了改变，那没话说，你真是堕落了。如果你的存心并没有改变，你就没堕落。你向着神的心意如果还存在，你只要因信而活，不要管你的感觉是怎么样。你觉得不喜欢读经，觉得读经没有味道， 这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有没有要读的心。你觉得祷告三句五句一点儿也没有味道，这也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要不要祷告。如果你不要祷告，你为什么跪下去呢？你觉得祷告好不好是一件事，你要不要祷告又是一件事。你向人做见证说了几句就感觉不大好，这个你不必管它，你只要问你里边的存心要不要做见证。你有没有改变你要做见证的心呢？你有没有爱世界呢？你有没有改变爱神的心呢？如果你的存心没改变，就无论你的感觉如何都不要紧。请你记得，所谓的高高低低的生活都是在感觉方面的，你里边的实在情形，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，并不是像波浪那样忽高忽低的。实在的跌倒是因为你的里边改变了，是因为你的存心改变了。你的存心有了改变，那你真是跌倒堕落了。你起来就是起来，不起来就是不起来，并不像平常所说的什么高高低低的波浪式的生活。神要我们学习因信而活，义人并非因情感而活，情感总不能叫你得着什么。有的基督徒也许经过神训练到十次二十次，神叫他不用情感的力量，叫他在枯干越来越浓，时间越来越长，就是要他到一个地步，因信而活。一个人若是没有得救，我们就不说他；若是得救了，他的经历必定是枯干的时间越长，喜乐的时间越短。好多基督徒都是过着枯干的生活，有的一年之中只有两三天、三五天的喜乐，有的度过三年五年，也许只感觉枯干，并没有一点喜乐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要训练他，叫他看见他情感的力量是没用的，叫他看见义人是因信而活。因信而活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，神必须把我们从感觉里头带出来，进到因信而活里头去。神要我们得着他的真理，但是他不是要我们在感觉里头得着，乃是要我们在信心里头得着。在得着真理的过程上，神要把我们带到因信而活里头去。有很多基督徒对属灵的经历总有一个大难处，就是有很多所谓高高低低的经历不易解决。例如刚听了一个新道理就好快乐，哪知道两三年以后呢，或者是两三个月以后，那个真理啊好像丢了，好像那次得着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觉得这是很大的难处，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就问了，到底属灵经历的过程是怎样的呢？也就是说属灵的进步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具体一点说吧。比如你听见一个新的真理，就是怎样能胜过你的脾气，胜过你的急躁。你听了罗马书六章六节的真理，知道你的旧人呢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，叫你的罪身灭绝了，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你听了之后呢，哦，真是快乐， 回到家呀，就告诉人说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发脾气了，我已经得着一个得胜的真理了。你呢，好像爬到山顶上去了，你以为你有了高峰的经历，这种经历能持久吗？不能啊。没几天，你的急躁脾气就又发作了。你若是一个做丈夫的，也许一回到家呀，看了妻子所做的事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好。头两次呢，你没发脾气，后来呀，你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你就不懂这是怎么回事。你以为那次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就永远不会再发脾气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又发了。难道是这个真理靠不住吗？这个时候啊，你好像一只船被你的环境撞了一个大洞，真理呢从你身上一起漏光了。你就求神再一次把他的话成就在你的身上，再一次的使你得胜。下一次啊，你又碰见叫你急躁的事了，你一次一次的忍受，最后不能再忍了，你呢就又失败了。你真不懂，那一次觉得最快乐的真理，怎么今天都漏光了呢？这样的试炼呢，越来越厉害。你就要以为罗马书六章六节的话对你没用处，那你呢就灰心了。这个时候一点亮光都没有，完全是黑暗。当你那一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，你好像是一件一件都会讲啊，可是如今那些真理对你好像不过是芦花飞舞起来，一点力量都没了。这种情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呀，好像是从高峰上下来，就进到漆黑的山洞里头去了。事情是这样，当你觉得你有了山顶经历的时候，神就把你从那里带下来，把你放在一种环境里，一切都是黑暗，你就好像进了山洞。等一等，神要领你从山洞里头出来，你就好像到了第二座山的山顶，你又有了山顶的快乐。每一次属灵经历进步的规律，总是从山顶上下到山洞，然后从山洞出来再上山顶。比如我们听到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主在山上的教训，说到基督徒应该如何如何行，你听了也接受了，你就以为你真的到了山顶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这真理并不是你的，你不过在感觉上觉得你是那样，在神看你还没有得着。那神怎么做呢？神有一个挺好的办法，就是把你从山顶上带到平原，带进山洞。神把你放在顶为难的光景里头，使你受试炼。神把你从理想的山峰的经历带下来，进入一个黑暗的山洞，这个时候你那次所得的教训、真理、感觉好像一起都没了。你叹息地对神说，神啊，我不会抓住你的真理，求你用你的真理抓住我。你刚听了一个真理，你以为这是你的， 你以为已经抓住一大堆的真理，于是神就把你放在一种环境里，让你的家人来搅扰你，让你的同事来为难你，让好多的事情来围困你。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你所抓住的真理好像是芦絮，好像飞光了，你好像被缴了戒，一点力量都没有了。你也许要说，罗马书六章六节的话没什么用处，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教训太理想了，你渐渐的呢就把你抓住真理的手放松了，终于放下了。这种在山洞里的光景，你不要以为三天两天三个月五个月就可以过去，有的时候往往要经过一年两年呢，有的时候三年五年也难说呀。你在这种试炼里头，你以为什么都没了，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，你的真理忘记了，你放了手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又要叫你想起你那次所听的真理，就是你当初觉得使你顶有威风的真理。这个时候好像还有一点点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，罗马书六章六节岂不是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吗？这个时候神把你带到能信的地步。起初呢，也许你要想，这是真的吗？恐怕我没得着，恐怕我还没懂。你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威风了，你安安静静地过去，你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但是那句话又来提醒你，又来找你。这时候神叫你想起这是神的话，一步一步地想起。你就要说，虽然我还会失败，但是神的话是靠得住的。现在呢，你能信了。你这样一信呢，你就出了山洞，上了第二个山峰了。黑暗是过去了，试炼难处还是有，但是你得胜了。你这次所得的真理真是你的了。你在第一个山峰上所得的真理不过是你在感觉方面觉得是你的，因此呢，神就在山洞里头解除了你自恃的武装。神是要救你脱离感觉的生活，带你进入因信而活的境地。所以神使我们得着真理的程序是这样，神先把真理传给你，无论是借着他的仆人的话，借着属灵的书籍，或者是在你读经的时候直接给你明白的。神把真理传给你之后，神呢就立刻做工，使你对那个真理感觉需要，意思就是神立刻的在环境上做工，叫你在里头过不去，除非你得着这个真理的拯救。你起初呢，以为你所听见的真理是你的，但是你在受试炼的时候，觉得那个真理并不是你的。过后，你逐渐把那个真理忘了，主就在你忘记的这一段做工，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主把那个真理阻止在你的生命里头。等你从山洞里头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看见你在黑暗里头所忘记的真理已经是你的了。有的弟兄姊妹以为大快乐大兴奋就是能力，他们不知道感觉上的兴奋反而是妨碍了信心的生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必须把你那一次从感觉得来的除去，留下的只有神，只有神的话语。神使你现在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相信，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点兴奋没有，好像冷静似的相信。这样一来，你又到山顶了，这一次你也有快乐，不过跟第一次的快乐完全不同，因为这一次神叫你真的得胜，不像上一次那种理想的得胜。你已经经过山洞，登上第二个山峰了。无论哪个真理，无论哪个信徒，要得一次属灵的经历，都是先在感觉上得着，经过了山洞的试炼，然后才真有所得着。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千万不要刚到第一个山峰，没经过山洞的就传出去，那是危险的，因为必须等到你经过了山洞，那个真理才是你的。有一个弟兄啊，很会写诗，有一天呢，他到窑户那儿去，看他们怎么样烧瓷器，他看见他们做成了好多花瓶，他们在花瓶上画上花，写上字，就放到窑里头去烧。他想，这些花瓶经过火是很痛苦的吧，不烧可以不可以呢？可是没有经过火的花瓶，上边的彩色是不牢的，它必须放到火里头去烧，不烧是不可以的。放在窑里头去烧的花瓶呢，有一部分成了完好的花瓶，那有一部分呢，却因为经不起火而成了废品。这个弟兄从这件事受了感动，回来就用彼得所说火的试炼为题，写了一首诗。诗的内意呢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花瓶，大意是说，主在我的身上已经画上花，写上字，着上彩色，美丽已经是美丽了，但是还经不起手摸水洗，如果我不经过火，这些都是不牢的。哦，我只好进到窑里去，在窑里有哭的，有怨的，但我要获得长存的美丽，我只得忍受，时候够了，我出来了，除了我外观的秀美，我里边也很坚实，所有的字画都牢固地和我合而为一了，乃是我的了，是不能擦去，不能洗去的了。现在摆在君王面前也好，摆在任何人面前都好。我们得着真理的经历呢，就正好像那个花瓶一样，刚画上花，写上字，还没有经过火，碰一碰就不行，洗一洗就完了。那些真理并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过在心思里头明白，在感觉上兴奋。我们要记得，每一个真理都得经过试炼。你刚听了忍耐的真理，你所遇见的事就是使你急躁，你所受的试炼跟你的感觉上所得着的真理总是相对的。神要把你放在窑里头去烧，好多人进了窑就再也出不来了，经过了火而出来就牢靠了。你现在呢，又到山的高峰了，从前在感觉上得着的真理啊，是不能用的，那现在呢有用了。从前是芦苇，那现在是利剑了。从前不过是外观好看，那现在呢是里边牢靠了。从前不过是在心思情感里，那现在呢实在是你的了。我们在感觉上所得的不算数，必须经过火才在实际上有所得着。 那神的目的呢，就是要除去你情感的生活，要你因信而活。义人呢，是因信而活，不是凭着感觉而活。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为什么属灵经历的初步，神总先给我们感觉上的快乐呢？这也有神的用意。如果你头一步不觉得那个真理的滋味，你就不肯接受了。每一个新的真理，神都是先把那个真理的快乐滋味给我们尝一口，我们尝了一口，当然舍不得，我们在山洞里还是舍不得，等到我们受了试炼，出了山洞，就要完全享受那个真理的快乐。先是尝一口，经了试炼以后呢，乃是丰富的，无穷的享受了。这样看来，就可以知道基督徒的道路是怎么走法了。没有一个真理，你可以不经过山洞的试炼而得着它。信心是生活的原则，感觉是靠不住的。神要搅你的感觉的戒，使你有机会信神。如果你不从感觉里头走出来，你就还不能信神。有的弟兄就问了，为什么在感觉方面所得的真理不算数呢？必须要经过山洞的经历才算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我们对某种真理才有感觉上的快乐的时候，就以为什么都得着了，什么都是我们的了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还是无所得着。神所以把我们拖到山洞里头，就是要把真理实在的成为我们的。当我们进山洞的时候，在里头完全是黑暗的，一点扶持都没有，好像神的话也一块都落了空，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神的话、神的应许、神的信实，好像都不过是这样，一点效力都没有，在感觉上好像这些一起都失掉了。但是过一些时候，那个真理好像来找你了，虽然在感觉上一点都没有，但是现在那些真理都显为实在，我们能信了。神呢，就要救我们脱离感觉，好叫我们在实际上有所得着。我们自己呢，以为明白了的，不过是在感觉方面的，必须经过山洞，在山洞里所得的经历是实在的经历。你要记得，我们是因信而活，不是凭着外边的感觉而活。因信而活是能在枯干中过最快乐的生活，在最快乐中过枯干的生活。虽然是落到山谷，进了山洞，却仍然能够仰望神，等候神，只等到从山洞出来，登上高峰。这就是因信而活。只是义人必因信而活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是神说的话。所以如果你因信而活，就必定有一个态度，一心求神的喜欢，绝不能退后。这样呢，你不只能活，并且也能得着神的喜欢。请记得，义人是因信而活，不是凭着感觉而活。